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好，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的14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14章1节起，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犹太人来到吉甲，见有基尼喜族基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责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利喜族耶夫伦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感谢神，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在我们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14章之前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下12支派在圣经当中呢有2种方法来计算的啊，12支派。那么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利未和约瑟都算在这个支派里面，就是利未算一个支派，约瑟算一个支派啊，这是第一种方法，12支派。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约书亚记所采用的这个方法。约书亚记所采用的方法是把利未支派排在外面的，利未支派没有算到12支派当中，因为利未支派不参与分地的，所以呢就把利未支派排在外面，然后把约瑟的 两个儿子，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就算作两个支派。啊，这样的话呢，就把利未支派排除在外，然后把约瑟算成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也就没有约瑟支派了。约瑟支派就分成两个支派啊，那么这样呢也是十二支派啊。所以十二支派是有两种区分的方法。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约书亚记在这里所使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啊，就是因为利未人不参与分地的，所以就把利未人排在这个十二支派之外，然后把约瑟他的两个孩子算作两个支派来进行分地，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是，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十二支派其实是有两种分的方法。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背得出来十二支派的名字啊？我是背不出来哈，我因为。那么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些民族，其实一直在那争呢，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有消失的十族，对不对？有十族是在历史当中就找不到了，就消失了，就被这个亚述人掳了之后啊，就圣经再也没有记载了。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些民族、有些国家就在争啊，他们是呢消失十族当中的某一族啊，或者某一个支派什么的。当然那都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真以色列人是在信心里面的真以色列人啊，并不是血统上的。好，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十四章，一开始呢就是介绍了约旦河西的这九个半支派的这个所分配的土地。那么这里我们要说，这是用这个研究来决定的。研究到底决定什么呢？是决定这个分配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地点啊，具体的地点就是你在东边，你在西边，你在南边啊，就是这样。那大小呢是根据人口来算的，哪个支派人多，这个地就大一点；哪个支派人少，地就小一点。所以呢，这个大小并不是研究决定的啊，这是在民数记二十六章53到56节这里是特别强调了。所以这种分配土地方法呢，很多人一说是研究，就觉得哇，这个好像不合理，因为有的支派人数是很多，有的支派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这个研究决定的只是方位啊，只是方位啊，就是你在这个方位，你在这个方位，你在这个方位，这个方位。但是具体的大小是按照这个支派的人口啊。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有大量的篇幅就是来介绍加勒啊向约书亚提出要求啊，有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多的篇幅。因为加勒向约书亚提出要求，他就要指定要那个三地，那后来也被称为这个希伯伦地啊。希伯伦地呢，就是并不仅仅指这个希伯伦这个城，而是包括它周围的这些三地都包括在里面。因为加勒说这是当年摩西应许给他的。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希伯伦这一块地方啊是不在这个抽签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加勒的地不是抽签抽给他的，是加勒他自己要的，就是说我不参与抽签啊，你们剩下的你们可以参与抽签，我是不参与抽签的啊。就是加勒说我不参与抽签，因为这一块地摩西曾经应许给我啊，那三地。对的，就是分给加勒的这块地，我们要知道是不是抽签抽给他，是他自己就是非要这块地。那么当然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知道他要这块地，他其实是要了一个最危险的什么战场啊，他其实是要了一个最危险的战场，因为那里有最强大的敌人亚纳族。亚纳族就是巨人，就是他们就是加勒40岁，他们12个探子去探的时候看到那个巨人，那就是亚纳族人啊。然后这里特别说坚固的城墙，所以加勒在这里他要那块地，他不参与抽签，他要那块地，他其实是要了一个最这个危险的战场，他要去打这个最难打的仗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是85岁了啊，或者已经超过85岁了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呢，就是在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事实上只有两位是真正的进入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了，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连摩西都没有，连摩西都没有啊。那么约书亚，圣经记载约书亚的篇幅是很多的，但是加勒记载加勒的篇幅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在约书亚记十四章，这里就是对加勒与约书亚之间啊，向约书亚提出要求这一段对话啊，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记载。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十四章，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来看加勒这个人。那么加勒呢，首先他是个外邦人啊，他是外邦人。那么他是基尼喜独人，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其实也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刚才经文也特别提到了他是基尼喜独人。但我们今天一说到加勒，我们在想，哇，他是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他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我们也都知道，他是和约书亚是他们两个人是那十二个探子当中唯一相信神的应许啊，唯一就是要顺服神，要去进入迦南。他们其实那个时候面对双重危险，一种危险呢，就是他们是做奸细嘛，做探子，其实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侦察兵啊。侦察兵一定是这个军队当中最勇敢的人啊，一定是军队当中这个受训练最好啊最勇敢的人才可以去做侦察兵的啊。所以但是这十二个以色列人当中挑出最勇敢的人，但是确实只有两个人才是真正的顺服神，或者真正的有勇气，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么那其他的十个探子都已经是上胆了啊，看到那个亚纳族人的巨人呐、啊，看到那坚固的城，他们都已经上胆。然后呢，当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听信那十个探子，就仇恨约书亚和加勒，以色列人要拿石头要打死这个约书亚和加勒。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很就是他们其实他们面对最大的危险，不是那个时候不是来自于迦南人，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本族人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我们刚才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呢，其实加勒他是外邦人呢，因为圣经明确说了他加勒是基尼喜族人。那么基尼喜族呢，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九节，就是神给摩西应许的时候，就是要应许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要得这个迦南人赫人这些人的地，其中就包括这个基尼喜族人啊。所以这些族就是这个赫族这个迦南人呐，这个基尼喜族人，他们其实都是在迦南地区那些民当地人，都是属于外邦人。圣经一共三次提到这个加勒的父亲呢是耶夫尼，就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而耶夫尼呢是基尼喜族人。基尼喜族人，就像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哈，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九节，他其实跟赫人呐、跟那些迦南人都是迦南当地人，都是外邦人。那么加勒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是狗的意思啊。加勒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是狗的意思。那么所以加勒呢，也被人称为神的狗啊，上帝的狗啊，或者当然也有人说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上帝的仆人这样。那么好，那为什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在民数记十三章六节这里说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这里却说这个加勒是犹大支派的。那么圣经也有三处经文就是把加勒跟犹大支派联系在一起，那么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也会看到，就是加勒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其实这里整个来看的是这样，就是加勒他应该是出 出生在以东啊，以东人的地方，就是基利喜族人，他父亲就是基利喜族人，然后他出生应该也不是在这个矿也不是在这个，就是从他父亲那个血脉出生的，他父亲是基利喜族人，就是赫人呐、啊、这个迦南人呐、啊、那些外邦人当中的一支，然后但是呢最后他的家族就成了犹大支派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呢也成为犹大支派所推崇的这样所推出来的一个领袖。所以犹大支派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迦勒是犹大支派的领袖啊，因为在民数记十三章那里不是有选派探子吗，十二个支派选派探子吗，那么犹大支派选派的就是迦勒啊，犹大支派选派的就是迦勒，所以是把迦勒算作犹大支派的。但是迦勒确实又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其实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迦勒他甚至可以作为犹大支派的代表，但是他本身并不是血统意义上的这个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也都看到迦勒的信心啊，不仅40岁的时候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包括8岁还是这样，他一生没有离弃神，而且他的信心甚至比那些以色列人其他支派那些人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所以在这里其实神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外邦人能够成为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一个领袖，就是迦勒。那么上帝赏赐他是因着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因为他的血统，也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其实迦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对神非常非常忠心的啊，而且他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狗，所以人家就称他是上帝的狗。那么狗就是非常非常忠诚的啊，忠实于他的主人。迦勒就是这样。其实这里呢，其实也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看到，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就是从血统上讲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诸位祖先上有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华人当中就是有以色列血统上的联系的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从迦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信靠神、忠心专心跟从神的，那么在上帝的眼中一样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真正的这个要得神的赏赐，要得神的应许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专一跟从神，就是迦勒他是专一跟从神，所以他被上帝所喜悦啊。那么并不在乎他的血统是怎样。其实从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些外邦人来到以色列民族当中，哎，最后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称许的啊，迦勒就是其中之一。那么甚至就是迦勒也是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唯独两个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迦勒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迦勒的看到他的第一个特点，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他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么第二，当然他就是他的勇气了，他40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勇敢，那么到85岁还是非常的勇敢，这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那么他是非常认识神的，迦勒是非常认识神。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啊，这是迦勒说，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接下来迦勒这样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啊，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所以迦勒非常认识神，他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活这45年，是神要成就神给迦勒的应许。他是非常 认识神的一个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说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甚至就是我现在还能够有力量能够去征战，我现在的这个身体跟四十年前四十岁的时候是一样，跟45年前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是上帝使我存活，上帝要赐给我他所应许给我的。所以他是非常认识神的一个人啊，他并不是说他85岁还存活，还没有力量，还能够有力量有刚强是什么别的原因。他只归结一个原因，就是上帝为了保守上帝给加勒的应许上帝定义就是要把这个应许要加勒要得到，加勒要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上帝就让加勒就活这么久。所以加勒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说因为神是这样应许我的，他也是这样保守我的，所以我就一定要把那块山地，我就要一定要拿到哪怕那个山地上是有巨人，是有宽大坚固的城墙就是我要去打这个最危险的战争吧要去面对这个最强大的敌人所以他是真认识神。那第二，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他的信心了，他真认识神，所以他就相信神必定会成就神给他的应许。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在这里他们就是指亚纳族那些巨人了。所以他不仅仅是知道神让他活下来是为了什么，他非常清楚，然后他也知道，他也坚定的相信神必定会保守他，让他去击败那些巨人。虽然他已经85岁了神必定会保守他，让他击败那些巨人。所以加勒他，我们会看到一点，他的眼光永远是看到的东西是跟以色列人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就像他40岁的时候那些10个探子看到的都是巨人都是危险都是什么，但是加勒和约书亚看见的就看见的是那个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应许。那么现在85岁的加勒，他看见的在别人看见也是坚固的城墙高大的敌人，但是加勒所看见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我一定要得到它，而且这也是上帝让我活这么久的原因所以而且他也坚信神必定保守他，让他可以去击败这个巨人，击败这个敌人这里我们特别说呢，他说自己85岁还很强壮，还可以去出入，可以去征战。他并没有说是他自己如何的操练怎么样，他也没有请求约书亚的帮助，就是你派我一些军队交给我们去征战，他没有。他只是说若耶和华与我同在他这里的他用了一个词，就是或者，他说或许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们必定可以把他赶出去，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里用一个或者这个词呢，并不是说就是加勒对上帝信心缺乏，加勒在怀疑神是否会跟他同在，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加勒非常谦卑的一个表达他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他坚定的相信上帝会跟他同在，但是他这里说或者上帝跟我同在，是他一个谦卑的态度。他谦卑的知道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给他这个应许，或者自己不配神与他并肩作战的这种荣耀。他知道自己不配，但是呢他相信神一定会跟他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因为神要把这个应许要给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加勒在这里说或者神与我同在，并不表示加勒对神之间的信心有疑惑，并不是的，而是加勒非常的谦卑，他知道自己不配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依然坚定的相信神会与他同在，因为神要成就神给加勒的应许。那么加勒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非常渴望，强烈的渴望要得到神给他的赏赐，或者说神给他的应许，他非常强烈的要得到。他等这个赏赐已经等了45年了，啊，已经等了45年，一直等到自己85岁了，他都没有放弃。他说我一定要得到，他对上帝的应许给他的赏赐的渴望是非常强烈。其实在新约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9:2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啊，其实我记得我在这个教会哈，就是讲的第一篇道里面就提到了这节经文，啊，那差不多已经是10年前了，第一篇，啊，就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那么当时呢，引用这节经文呢，我当时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跟谁跑呢？跟我们自己跑啊，攻克己身，让身服我，免得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自己却失落了，啊，我是强调这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其实是鼓励人，你要去得那个奖赏，你如果不竭力奔跑，你就拿不到那个奖赏。你就是只看这节经文，它是对你极大的一个鞭策。那么多人都在跑，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奖赏的，只有最努力最坚持的一个，他能跑到最后，就像加勒这样，他就能得到奖赏。你有什么力量支持你一直坚持下去，一直跑到最后呢？别人纷纷的倒下了，别人纷纷的退去了，什么力量能够支持你呢？就是你渴望，我就渴望那个赏赐，渴望的力量就支持着加勒一直跑下去，啊，一直去征战。那么在腓立比书3:12-14，圣经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这就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出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竭力奔跑，永远不要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活着，就不要认为上帝给我的赏赐我已经全部得到了，上帝给我的应许我已经全部得到，还没有，我要去竭力奔跑，我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就像加勒这样。那么如果不渴望得到神给我的赏赐，或者就好像啊，你们都去抢吧，那个金牌就是一个，我不稀罕，我不要，你们都去抢。如果这种态度来对待上帝要给我们的赏赐，在天上的赏赐时候，那其实就是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对神应许要给我们的赏赐你不渴望，那其实是非常非常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这里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这个王要摆盛宴，让他的仆人出去请人来参加宴席，这个仆人先出去请那些做买卖的呀，做生那些人来，但是都不稀罕，对不对？没有一个稀罕的，都说我很忙啊，啊，我家里有事啊，不要去啊。结果王就发怒，就发兵把这些人全部除灭，结果请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瘸腿瞎眼的，啊，那些人结果坐到王的盛宴里面去了。那么第一批人为什么被王发兵剿灭了？因为他不稀罕王为他们摆的盛宴。所以上帝给我们有应许，有赏赐在天上，我们就要无比的渴望，就无比的渴望。就像那些炒股票的人，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来看这个行情，这个股票，这个第一件，甚至是闭眼睛脑袋都在想。我们对上帝的赏赐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无比的渴望，我就要得上帝为我所预备的那个赏赐，他应许要给我，我就要得。加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无比的渴望要得到神的赏赐，所以他85岁，他说我还要去打这场啊最困难的仗，我要去面对那个最强的敌人。那么对加勒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总结，他是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 那么他的专心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第一，他认识神，他真认识神，他知道神让他活着，神让他到85岁还可以去打仗，是为什么？他知道是神要成就，神应许要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真认识神，我们也会知道，哎，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在这里，我们今天还做这件事情。你加勒是一个认识神，所以他认识神，他就信靠神，他知道神既然一直保守我在旷野当中都能存活，然后以前有那么多次征战他都能存活，他算是老年人了，他算老年人，他不像约书亚，约书亚是统帅啊，就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拿刀上战场跟人家当面面对面拼杀，但约书亚肯定也会，但他毕竟是统帅嘛。那加勒不是啊，加勒就是普通的战士啊，那么多年他能活下来，他知道这是神的保守，他也知道神必定会与他一同去征战，所以他就信。所以他这个信呢，前面其实他真认识神，然后他也经历神，然后他就真正的越来越信，越来越信，然后他就信靠神，他强烈的渴望神要应许给他的。他85岁了，他还没有得到，神借着摩西的口应许给他那块地，他到85等了80，等了45年，85岁他没有得到，他还要得，他不放弃，而且那看上去是非常困难的，那有巨人，最强大的敌人，然后有坚固的城墙，看上去是非常困难，好像这个应许他不可能得到了，但他却还要得，强烈的渴望，然后最后接下来什么呢？就是行动。他有具体的行动，他不仅在这里要求，他要那块地，就那块地不要抽签了，不在这个抽签的这个范围内，啊，他不仅要到，他最后也真的就去打仗，啊，真的就去征战。他有行动，所以这他的专一跟从神，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比较细致的方面来看，认识神，信靠神，渴望神给他的应许，他就要得到，啊，哪怕他到85岁已经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也要去得，而且他也知道他要得这个应许和赏赐，他是要去征战的，而且面对最强大可怕的敌人，但他还是要去，然后最后呢，这一切就体现在行动上面，他有具体的行动。那我们14章主要看到他的行动，就是他来到约书亚面前要求啊，他要得那块地，或者就是要得那个战场，最可怕的战场，他要去打，这就是他的行动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的14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约书亚记14章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加勒要求约书亚将加勒指定的那个土地分配给他，就是那3地哈。那么这个要求呢，就被称为高尚的要求啊。很多圣经学者就称加勒这个要求啊是一个高尚的要求。那么我们讨论为什么这个要求被称为高尚的要求啊？他就要那块地嘛。就要很快定，但为什么他这个要求就被称为高尚的要求呢？那么圣经中还有哪些高尚的要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啊讨论列举一下。第一个，第二个，从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两方面讨论啊，是什么原因促使使得已经年过85岁的加勒他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仍然没有减少，像他40年前一样。那么从两个方面，一个当然就是神了，我们刚才谈的神的保守啊，神与他并肩作战呐，神的应许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勒他作为一个人，从神和人两个方面来讨论。那么第三就是什么是我们心中尚未被征服的高山啊？我们心里的。也就是说我们心中还有哪些高山加引号高山人被仇敌占据，人没有被神征服或者向神降服的，我们有没有向神求主动的去征服这些我们心中的高山加引号，这里加高山都是加引号。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好，没有不清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加勒要求约书亚将加勒指定的土地分配给他，这被称为高尚的要求（打引号的）。讨论为什么这要求被称为打引号的高尚的要求？圣经中还有哪些高尚的要求？我们分享到说，这里所说的高尚，是因为这种要求体现了他的信心，是信心的表现。45年前，摩西应许加勒得到这块地，他就信这应许。今天，属灵征战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信心。我们是否有信心？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个高尚。圣经中有信心的这些高尚的要求，比如迦南的妇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向主祈求，哪怕被主称为狗，他也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然后因他的信心得了主的称赞。那么持久的信心就是像加勒这样，45年之后都仍然记得神的应许。45年之久，或许他没有一天忘记或者放弃神的这个应许。那么有没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搬到 Boise 之前，公司有安排辅导的人来帮忙找工作，辅导如何找工作。辅导的人就告诉自己说，通常要半年才能找得到，自己就听了就很灰心，但是自己却蒙神恩待，3个月就找到工作了。那么神是用很多的恩典来不断地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相信说，神也是用了很多的恩典来保守了加勒的信心得以持久。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在神的恩典当中来不断地更加信靠神。我们也分享到说，这样的一个高尚是出于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体现了勇气、胆量和担当。那么这样的勇气、胆量和担当让加勒他挑选了一个最难攻打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般的出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逃避，喜欢去找一些容易的事情去做，容易的征战去面对。但是加勒却是把最难的担子担起来。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说，很多的时候在服事当中，总是有人去担当那个最难的部分，这是我们的一个常常看到的一个见证。我们也分享到说，劳伦斯弟兄在他是一个厨子。他不喜欢做饭，但是他在厨房里面服侍的时候却非常的享受和喜乐。他能够享受这服侍，因为他所服侍的是神，不是服侍人。我们分享到说，加勒他自己虽然说自己身体强壮，但是圣经明确的记录他已经85岁了。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但是加勒更清楚的却是神对他的应许。在民数记里，神提到2次加勒的名，说他是专心跟从神的。他在神的应许和他自己的身体年龄老迈这两者之间，他将神的应许放在了前面。他是凭信心而不是凭肉体的眼见，把神的应许放在肉体的前面。所以最极致这就是一个他的凭信心来胜过他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也分享到说，圣经当中最极致的一个高尚是克西马尼园中主的祷告。主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放在了自己肉体的需要的前面。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最极致的一个高尚的祈求。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税吏在圣殿中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连抬头都不敢，只是说神呐，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罪，但是他更知道神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他把所有的盼望放在神的赦罪之恩上，这也是高尚的祈求。我们也看到说，在罪人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就好像使徒保罗，他被神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之后，他立刻就问神说，我当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一个高尚的请求。我们也知道后来保罗的一生就完全的改变，他为着神 受了很多的逼迫，最后殉道。所以当他被神罪人被神光照之后，他悔改回转所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高尚的请求。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却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的一个祈求也是高尚的祈求，高尚的要求，因为是出于主的饶恕。我们也分享到说，彼得被罗马兵丁抓起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不配与主同样的正钉十字架，他要求倒钉十字架，把荣耀归给主，这也是一个高尚的要求。我们分享第二题，从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两方面讨论，什么原因促使已超过85岁的加勒，他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仍然没有减少，和他45年前一样。我们分享到说，信心，加勒的信心是体现在人的责任方面，是他渴慕神的赏赐，他知道神要给，那么他就去要。那么很多人貌似谦卑的会说，我在天堂里扫扫地就好了，这其实是藐视神的属天的赏赐。我们看到说，加勒的祖先虽然是外邦人，但他在神的百姓中却成为领袖。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神的恩典是值得我们信靠，也给我们带来极大安慰的。我们看见说，穆勒弟兄说过，神常用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加勒他既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他可能是一个平凡的战士，但是神却用加勒要去攻打那最难的应许之地。神今天也要用我们去做一些忠心的服事，在小事上忠心本身就是不平凡的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侍奉，越侍奉越甘甜，它的英文的歌词的意思是，越侍奉越觉得主甘甜，是神得着更多的荣耀。加勒看见神的恩典，45年之久，他看见主的带领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看见是他力量的根源。我们今天分享到说，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如果一件事是值得做的，那就值得好好去做。如果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服侍的，就配得我们忠心的去在每一件小事上忠心的服侍。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保罗的祷告是他说，外体虽然衰残，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心里的力量要不断的更新。那么以前我们在祷告会上为高牧师的身体祷告，我们也一直学习到他在身体的软弱当中的时候，仍然做了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也分享到我们的肖杰西小姊妹，她虽是一个初信者，但她在现在治疗的病痛当中来忍耐依靠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抱怨，她的母亲更是充满了感恩，向神和教会弟兄姐妹代祷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这本身就是在打那美好的仗，他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并蒙神纪念。我们也分享到第三题是，什么是我们心中尚未被征服的高山，打引号的高山，我们心中还有哪些高山仍被仇敌占据，仍然没有被神征服，我们没有降服，我们有没有向神求主动去征服这些心中的高山。我们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和孩子一起学习这本书，叫《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分享到说，讨论中说到，我们都有很多的高山，是因为我们怕人不怕神，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会感受到很多的压力，是因为怕人不怕神，比如说骄傲是我们的高山，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自己很谦卑，这本身就是骄傲。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自己的高山，自己是一个社恐的人，很难主动的去跟人攀谈，但是教会当中主日聚餐的时候会就是大家有一个彼此交谈的机会，这对自己是一个挑战。自己虽然也学了圣辅课程，知识都是知道的，但是迈出去跟人 主动的攀谈却还是很难。那么主日之后聚餐很犹疑，要怎样跟人交谈，所以这个是自己要去征服的高山。我们也分享到说，当自己跟别人讨论福音，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很怕别人拒绝。有的人是很怕别人拒绝，但是有的人是很怕被别人骂。那么我们很难向神主动要求征服生命中的高山，所以我们鼓励也自我勉励，就是我们要征服自己的高山，要认罪悔改，顺服神的光照，在生命中一点一点的去做出改变。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妻子周一刚开完刀，就要去给自己的大哥讲福音，但是自己却害怕被大哥骂，后来还是一起去给大哥一家讲福音。那么就后来有很好的交谈，因为大嫂也听了很多，所以就感谢神，这个就是一个去征服高山的一个举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不肯向神降服的高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足够爱，就总是能够迈出去。比如说我们如果足够爱一个人，就会放下骄傲；如果我们足够爱神，我们就什么都愿意放弃。那么高山攻不下来，是常常是因为爱不够。圣经里面也鼓励我们说，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起初的爱 first love 就是首要的爱，爱神的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高山，我们常常会把它称为我们做人的底线，但是如果真正的爱神，就不再有自己所谓的底线。加勒是足够爱神的，他的对神的爱体现在他要神的应许和神的赏赐，所以什么样的高山都可以去征服。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回到起初首要的爱，就 first love， 能够真正的爱神，爱神的应许，爱神的赏赐，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能够去征服生命中的高山。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